今天的这个课程。大乘白法明门论，现在是讲到11个上心所部分。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将这个无慈心所讲完了，今天我们继续要讲的是清安心所。言清安者，远离粗重，调畅身心，康任为性。对治昏沉，转移为业，这个是对于清安心所的这个定义。就是说什么是清安呢？就是能够远离呀、这个身心的这个粗重。粗重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这个心和这个身体有种种的这个沉重，缺乏力量。比如说我们的心啊，你要读很多的东西，要记很多东西，你就会觉得累，觉得力量不够，然后读着读着呢，这个身体啊就变得这个心理啊就变得疲惫。那么身体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初开始打坐的人，他坐着坐着了就会觉得身体啊疲倦疲劳，他没有这个嘞力量。这些种种呢都是属于粗重。还有就是我们的心遇到种种境界的时候，很容易升起烦恼。这个想多了之后容易劳累，容易疲乏，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粗重。粗的话是粗猛的意思，重的话是沉重的意思。这个身心呢如果好的时候就有什么感觉呢？就是感觉到很轻快，很喜悦，不是那么沉重了。就我们这个身体觉得特别是情绪不好的时候，走路都会觉得没有力量，就是你的心影响你的身。比方说我们这个身体经过一天的劳累之后上班呢，你就会觉得是拖得沉重的步伐，慢慢的走回家，或者是说搭的车了，坐在车上的睡觉睡着了。那么这些种种现象都是属于这个嘞身体的粗重。心理的粗重也有，身体的粗重也有。我们想什么事情一想一想就想不起来，一想一想就容易呢想模糊想错了，这些都是心的粗重。那么远离粗重就是粗重没有了，然后这个身心呢它调柔了。调柔了是怎么样？在这个佛陀这个菩提道次第论里面，这个修神木陀的地方有讲，在同门之光里面也有讲，就是说这个身心如果调畅了，它就像揉这个面粉一样的，你要揉匀称了，这个湿度也够了，又均匀了，那么你想把它捏成面粉团，捏成饺子，做成包子，馒头，种种的这些那都是可能的。那如果是说没有做好，没有调好，那么蒸出来的馒头是生一块熟一块，那就吃不了。那饺子的话呢，它可能裂开都不行。又好像这个泥瓦匠呢，他要做瓦一样的，他要将这个瓦的泥呀能够合匀称，合匀称之后那么就能够做瓦，做陶器的胚，种种的制作都可以。那么我们这个身心如果不调畅呢，不调匀呢，它就很多事情做不了，很多事情做不了。那我们要修学佛法的更加不行。 所以虽然你在这个观念上呢，了解佛法了，但是你心里面没有力，缺乏力量。但如果你的身心调畅了之后，调适了之后，康任为性，他就能够担负起我们做官做修持的这个任务，他就有康任性，能够做种种事情。就好像一个人呢，经过训练之后啊，但你要去他从事相关的这个事啊，他能够胜任，能够做得好。那如果一个没有训练的人呢，他是做不好的，他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呢，有康任性，有康任性。这个清安主要是我们修止观之后，止观的历练成熟了，修观成熟，修止成熟，都会引发清安。和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喜悦那是不同的，这个是比较细比较深的，是由我们内心的这个变化好了之后，这个身体的感受上根本上发生改变，由内而外渐渐的这个浸透了，遍满了我们整个身体，所以才会有这种身清安心清安，调畅我们的这个身心。那么它起的这个作用是什么作用啊？是对治昏沉转依为业，就是能够这个对治昏沉的力量。我们昏沉的力量很明显呢，像我们一起这个来听讲，那不能讲太长了，讲太长了就打瞌睡。有的时候讲几个生动的故事，讲几个笑话，大家笑一笑，笑了之后有一点点改善，能够提高一点点这个精神呢。但是再下去的时候就不行了，就坚持不下来，又开始转入这个昏沉。或者呢，讲的这个内容他没有办法，没有力量把它了解之后能够记下来，所以这个都是昏沉呢这些力量的困扰。大家做其他的事情都会发现，如果你不是很有兴趣，或者是你有兴趣，不是说越做越增上这个力量的时候啊，都会出现昏沉。就是你有兴趣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疲劳疲倦。这个对治昏沉转依为业，转依为业就是说由这个清安呢的力量能够将这个昏沉能够转为没有昏沉，转为这个身心舒适，身心这个调畅，有这么一个嘞作用，有这么一个作用。这个是清安引发的业，所以真正修禅定成熟之后，它一定会引发清安。引发清安之后，它这个时候要修止啊修观呢、都很容易能够让观现起来，让止现起来。它要观察种种善法，就能够如它所想，如它所观，能够关起来。像我们还没有成熟的人呢，想关呢，初开始可以关的一点点，但是稍微久一点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这个辛苦，比较费力。这就是因为没有清安的这个影响，本身的昏沉限制了自己对于境界清楚明了明利的观察。而且在这些观察当中呢，它能够和这个观察的内容和合俱卷，就是能够像水和牛奶一样能够融合在一起。比如说他要观不净的时候，他要观慈悲观的时候，他要观菩提心的时候，他一观就能够与这个内容相应， 而我们平常的这种状态呀，虽然我也知道佛法好啊，相信因果啦，奉持戒律啊，断恶修善呐、啊，这个断恶修善呐、啊，种种这些努力啊，但是觉得好像，这个半生不熟的，这有点隔了一点的样子，就不能够是说，说一个道理的时候，马上能够在自己这个内心相续里面立刻的建立起来，它这个就是缺乏了这个清安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清安的两个粗重的远离啊，如何讲呢？离重，明粗，明清，调畅身心，明安，清安，清安就是说能够远离这个沉重，那么就是清了，使这个身心呢喜悦舒适，那么这个就是安，这个就是安，清安的意思。如果从这个词义来训诂，来这个表达来解释的话呢，何者为清？能够离重明清，比如说到味道地定之后，清安相一发，这个人走起路来呢都觉得轻飘飘的，不会觉得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100多斤的那么重啊，就好像是棉絮似的，能够有点浮力，不是那么费力，脚步很轻快，那么这个就是轻的意思，他离重明轻。安的话呢，就是他内心呢喜悦，内心安然，这个就是安的意思，安的意思。为此扶除能占定法，定所依止，转安是故。就是说由于这个身心的清安调畅，我们这个修定的障碍就能够降服下来，就让这个修定的这些种种障碍呀能够静下来，使所这个依止的转为安适。比如说这个时候我做观的时候，我观这个无常观，就能够安住在无常观的内容上，而且观的不会觉得劳累，这一直观一直观，观下去会越来越清楚。观的过程当中心里面也感受到非常的这个嘞舒适，这个就是带来的好处，清安所有的这个嘞作用。言康任者，有所康可，有所任受，有所康可，有所任受。康就是堪能的意思，就可以的意思，能够做的意思，就是有所康可，有所任受，他就是能够做种种观，做种种止，有这样的这个力量，能够承担这些事情，有所任受，不是说他做不了。言转依者，这是转依是什么意思呢？令所依身心，去粗重，得安隐故。转依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这个身心种种的这个粗重消除了，没有了，能够觉得嘞比较安隐。这个安隐这句话了，就是感觉到这个身体啊很安然的样子，不像我们有的人呢，坐在那里不舒服，非得这个身子摇一摇摆一摆，那不行，要不然呢嘴里面要哼个歌了，哼一哼，或者是老是觉得想吃东西，这里早点那里早点，你说这样子叫安隐吗？这个叫不是安隐的。那如果有清安之后，他这个身心的粗重去除了，那么他可以久坐，可以久卧，也可以久行，也可以久坐思维观察，他都能够持续的很久很久， 不像我们平常的，我们平常的人呢，他是不安隐的，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啊，各式各样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呢，有的这个医生呢，比如说中医师啊，会号脉会看病，假设他说啊，我义务给大家看看病，只要大家想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呢，我都愿意解答，愿给大家看看。他这一说之后啊，估计十个人有九个人都会去找他去看看，反正他说义务帮他去看吗？然后就各说各的问题了，结果大家都有问题，基本上不存在说他没有问题的，就是他身心呢、不得安隐，不得安隐，那得安隐就不在了，不再这样的了，这个是对清安心所的这个嘞，阐述，这个启示。那么下面这个心所呢是，不放逸。跟放逸呢是相反的，言不放逸者，精进三根，与所修断，防修为性，对治放逸，沉满一切事出事，上士为业。这里大家要看一看啊，要知道，前面精进呢是对治懈怠。懈怠的话呢是停止了努力了，不精进的不肯于这个修学上法，比如说他原先呢是读经典呢，每天起来读一卷，每天起来读一卷，坚持读经典，那么他懈怠了之后啊，他不读了，他玩去了，他找别的事情去做去了，那这个就是懈怠。那么这里放逸呢就是说他这个步伐了放慢，这个放慢了，比如说他原先读一卷的，他现在呢他读半卷，那过些天之后啊，他说也不想读那么辛苦，再少读一点，就读个三分之一，就速度越来越减了，这个力量减弱，那么就是放逸。那不放逸者呢就是说精进三根，就无贪无嗔无痴啊，在这个修善法上对治恶法上的这个努力呢，就是精进三根，能够远离贪，趋向于无贪；远离嗔，趋向于无嗔；远离痴，趋向于无痴。这样去努力呢，就是精进。那么对于所修断烦，对于所修断烦修为性，就是说修断，有的是要修的，有的呢是要断的。我们内心里面的种种烦恼，这个是要断除的。那么我们心里面种种的善法，比如说无贪无嗔无痴，这些种种善法呢，那是要修起的，要通过观察了世间无常了，国土微脆啊，四大苦空啊，五蕴无我啦，这些种种的这个事情呢都是生灭变化的，你想执着了，想把握了，想它留住了，根本就不可能留住。当我们一步一步这样进行观察的时候啊，对于世间的这个名闻利养，名闻利养声誉种种这些事情呢，就渐渐的舍离了贪求心，贪求心越来越小，那么这样越修的时候贪心越小啊，那么这个就是因修的。因断的话呢，就要观察了，有贪心之后啊，有种种的过患，贪财呀、贪色啦、贪名啦、贪利呀，所以有的人为了这些事情呢，乃至于他的这个生命呢，都受到危险，然后呢还伤害了自己的这个亲友，有种种这些过患，沉迷在里面呢，执着不已，那么这个就是呢因断的，对于这个修断的，这个防修为性，防修为性就是防止自己啊这个恶法增长，防这个要看顾自己呢，这个善法有没有精进，这个就是不放逸的这个特性，不放逸的特性，就每日每日都做一个思维呀。我有没有进步，我的善法有没有断除， 就好像庄子里面讲那个居伯玉啊，他是一个很会反省自己的人，虽然他不是去学佛的，这个修断烦恼的，但是他从世间上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善人了。他行年四十而至三十九年之非，行年五十而至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至五十九年之非，就是说他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活到四十岁，活到五十岁，活到六十岁的时候，他反省到觉悟到他这个前面几十年呢种种的错误种种的不对，那当然你能够发现不对就是你的进步，你能够远离不对就是你的进步。我们每改正一个错误的事情，纠正一个缺点，那就是一个进步了。当然从佛法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思过呢是有九九八十一品，欲界的、色界的、无色界的，一共有九地，五欲杂居地、离生喜乐地、定生喜乐地，这些内容呢我们现在是提提名字，有的佛友啊他们学佛很久会知道，有的人他这个初学佛还不知道，但是这些基本的内容应该了解，应该知道，应该学好，就这些地方呢都有这些种种的贪求心的烦恼啊，就分为九品，上品、中品、下品，又分上品里面又分三品，比如说很重的烦恼啊，比如说嗔心，最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嗔心很大，动不动就发火骂人，甚至于要打人、伤害、报复，那通过观察慈悲心慢慢升起，嗔心越来越小之后呢，他不会打人了，不会伤害人了，但是他有的时候会想骂，那么这个又小了一点呢，他继续努力的时候这个烦恼又小了一点，他只是心里面隐隐约约的有一点嗔恨心的念头，那么这个就是修断事断烦恼的这个作用，越来越强了，那就是断的方面。那么这个凡夫啊，就是能够防止我们起恶念，能够为增长我们的善念，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如果常常这样努力，那你这个修行的进步啊，就是很大很大的。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啊，就是佛告诉了他一个偈子，所以要谨守身口意，时时呢常观察，这个莫放逸呢，莫放逸，他就是这样常常观察，常常观察呢，然后内心里面的善念呢越来越增长，这个恶念越来越少，然后他渐渐的就证到初果，证到阿拉汉果，就说学我们当然是要广学，这样你才会能够增长智慧，能够在很多具体的一些相对现象里面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找到解决之道，但是行的话从宗旨上来讲也可以说是很简单的，一四句偈就够用了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用得上，你要会用，这样才能够为根本性的彻彻底底的来帮你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这样的话就是说防护为性。那么这个所起的作用呢跟这个精进的作用是一样的，能够对治放逸，尘满一切事出事上事为业，就是能够对治我们的这个放逸性，对治放逸性，不努力修，懈怠自己，如果对治了之后反过来就是努力修了，常常警惕自己了，那么就能够渐渐的满足啊世间的善事，出世间的这个善事，能够成就四禅八定，能够成就 四果成就十地，乃至于成就无上菩提呢，都是可以的。这就是说这个呢对字这个放逸的事情，对字放逸的事情。你像这个佛呢，他是跟这个弥勒菩萨一起发心的。但是呢释迦佛他先成佛。有意思的是这个底沙如来呀，他看两个人成佛的因缘，就观察呢释迦佛的释迦菩萨的众生缘缘先成熟了。那么这个弥勒菩萨呢，他的这个智慧因缘的一个先满足先成熟了。所以这个底沙如来为了能够使这个佛的功德呢增善增进，所以他就在山上一个洞窟啊现火观三昧。然后释迦菩萨呢的这个路过了，远远看到那边一片这个红光呢，他就看到这个佛的这个殊胜了，底沙如来的这个殊胜功德了，就用种种的词句来赞叹佛的功德。他提的就是提脚的时候，一直脚站的时候目不交结了，一脚而立，忘记了他下步了，忘记眨眼睛了，一直赞叹这个呢底沙如来的功德，赞叹这个七昼夜。当然了，前面讲了又有清安，你要没有清安没有禅定力啊，你不可能支持的那么久。当时释迦菩萨他肯定是已经有清安相了，有这个力量，所以就盛满了他的这个善业，盛满了善业，所以就这个从兜率呀降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来示现成道，说法度化众生。在经典里面讲呢，水地虽微呀，静引大气。这个一滴水一滴水这个滴下去，它不中断，一直掉。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慢慢慢慢了，就会能够一干呢、一盆呢，能够积攒很多很多水，积攒很多很多水。我们这个修行呢，也要从这样小小的善业、小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这个积累。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呢满足，满足。凡修者于所断恶凡令不起，于所修法修令增长。凡修这个意思这里就进一步又揭示出来了。我们刚刚已经基本上提到了他的这个意思了。凡呢就是防护，老是看护，就像小孩子啊，或者是说你这个牧牛的时候啊，他牛啊不听话，他不一小心就去不吃草了，去吃庄稼，那你赶快就把这个绳子牵一牵。或者是小孩子呢，他这个到处乱跑，他跑到危险的地方，你要看住看住他。如果你不看住他，稍一不留神他可能就去到危险的地方了。所以这个就要防护，这个所断的这个恶能够不起来。于所修善法修令增长，就是自己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善法了，常常的这个观察了，让能够升起来。比如说我念佛，我现在念了没有，当我烦恼的时候念了没有，这样也要观察自己，策立自己，策发自己。就像我们打坐一样的，禅修一样的，有的人总是说，哎呀我修了很久很久了，但是呢我也没什么效果，也没有得清安，也没有得什么禅定，这个佛法好像我学了不相应。但是自己要策立自己，我是不是每天坚持有做，然后我现在做了不得力啊，是不是我心里面真的肯于谦卑的向善知识去请问，像这些对于禅修有经验的人去请问。比如说是你念佛的， 你念佛的人，你是不是说，你有心向这个念佛有成就的人呢去请问呢？你有没有这样做呢？你有没有向这个念佛念得好的同学去请问呢？那又比如说你是这个净土宗的人，你修得不好，但你有没有向那些讲经的法师他们通道理的人去请问？或者是说这个静坐禅修好的人，他们心里面心如止水，你是不是肯有一个谦卑心向人家去问呢？这也是我们与所修善法修炼增长的这个地方。在佛法里面讲成就圣功德，能够证圣果，要有四圣种。就是说有四样的事情呢，是这个成熟圣道的种子。什么种子啊？就是衣服、饮食、卧具。就是说你要修道啊，生安而道隆。如果你没有吃饭，饿的就走的路啊，七歪八斜的，站都站不稳，你怎么修啊？这你要穿衣服，遮羞啊，御寒呢、不然的话呢，身体没办法维持。这你要住地方，你有个房子，或者是有一个坐垫坐具要坐的，要躺一躺，要休息一下，有个休息的地方，这样你才能够修道。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乐断乐修，就是好要这个修行，这个精进的断除自己的这个烦恼，这样的去做，常常做，你才能够有一天呢，能够见到圣道，能够证的圣果，四圣种，就是说要于这个所修善法了，能够令增长，这就是防修的意思。防修的意思要防疫如尘，这个修法呢要绵绵密密不断用功，不能这个呢放逸自己，这个推延自己，减少这个观察的这个努力，这个是放逸行说。言精进三根者，这个精进三根者就是讲这个放逸心所了，它是这个精进三根这四个心所的这个总合在一起的这个一个分位，就是说它综合起来的一个部分，一部分，此不放逸即四法防修功能。非别有体，就是说这个放逸心所其实它就是精进无贪无嗔无痴三根这个四法的这个组合，就是它组合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呢？就是它防护恶法起来，修行这个善法的这个作用，这个作用有起还是没有起，就是有进步有努力还是没努力，是依这个精进无贪无嗔无痴这四个心所法而建立这个不放逸的心所法，是这样建立，是它的这个分位。这个好比方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不是有七种的颜色吗？红橙黄绿青蓝紫，我把它综合在一起，那就成了白色的光呢。那这个光呢是有强的有弱了，这个光弱一点，那看东西模糊一点，光又是强一点，那么这个东西啊就看得呢清楚一点，以我们精进三根这四心所法，如果你用得好用得努力，那么这个就是不放逸，如果你退多了不努力了，那么这就是放逸。这是从它这个作用强还是不强，非别有体，不是另外有体，另外有所依，有的是有体有用的，这个地方呢它是依前面几个心所为体的， 那么也有说呢，他提出一个问题啊，疑问呢，就是化缘性等亦有防修功能，就是说信心这些啦，它也有这个防修的功能，何不依力？就是说我们这个信心的人呢，他对于三宝四谛这些道理他相信了之后，他就希望能够呢成就圣功德，希望能够亲近三宝，能够这个证到三宝的功德，他也有凡修的功能呢，那你何不依力？为什么你不依这个信心来建立这个不放逸呢？曰：余六比四四用为劣故，不依立天。就是说其他的这些心所它不能够为立，虽然它也是有凡修功能，上法的话呢，你肯定是要精进，善心所了都是精进上法，断除恶法，它同样都是有这样相应的作用的，但是不立这个不放逸。为什么？说其他这个六个呢，比这个四个的这个适用作用来讲，这个力量小了，微劣了，而从这个修断的这个作用呢，无贪无嗔无痴和精进这四个的话力量比较强，不依力天和微劣非善根故，就是说适用微劣故不依力天，和微劣故非善根，非变色故，就是说为什么说微劣呢？因为它不是善根，也就是说它不是呢普遍的起到这个策发引发的这个修断的作用，是从这个几个地方来说的。言行舍者，行舍精进三根，令心平等，正直无功用助为性，这个就是行舍。行舍是怎么样讲？行舍是讲说依这个精进无贪无嗔无痴，也是这四法，依这个四法呢来说的，就是由这个四法我进行修进行观察之后，那么这个心已经平等，平等前面讲这个奢摩陀心所的时候也提到过了，就是平等之心能够让我们这个心呢它不会飘逸就掉举了，而也不会呢说这个低沉，然后开始轻的昏沉，然后重的昏沉，乃至于瞌睡升起了，不会，而是经过这样用之后，这个心呢它既不沉也不掉，它用的很巧的时候，这个力量呢它不会偏向一边，就好像我们初开始要抓什么东西的时候啊，这个手还抓不稳呢，掉了，要不然呢就抓得太死了，抓得太紧了，这个手还抓得不舒服，抓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刚好松而好紧也好正好得宜，就是刚好就好的样子。那么这里这个行舍的话呢，也是这个精进贪嗔无贪无嗔无痴三根呢，它这个作用呢能够使令这个心能够平整，能够正直，无功用助为性，就是说他无功用助，功用就是怎么样的，是做种种的这个努力，做种种的功用，做种种的功用，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要修止，我现在要修观察，我现在要怎么怎么调整，然后我的这个心理状态才会比较和谐，比较平静，比较平稳， 那样才行。要是少了一点点这样的力量的时候，心又开始乱了。那就像好像我们世间做某些事情一样的，你不能用太大力，也不能用太小力，你要用了之后呢，这个力量就不均匀，始终这个事情呢是做不好。就好像这个陶匠呢，他做这个胚的时候，他要有一定的这个技巧，他熟练的时候，他一旋转，这个胚自然就成了。那如果是说初开始学的人呢，他就要去想去怎么去控制，那么轻一下重一下的，那后来他就任运，他不用去想，不加思考，一做就做好了，自然就成就了，成功了。那么这里这无功用处呢，就是说他不加功用，就像我们禅修啊，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他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啊，成熟的时候，你就照着这个力量任运直去，你就任运这样就行了，你多一点就多了，少一点就少了，这个就是无功用助为性，这个就是行舍的这个心理活动的这个定义。所以佛法里面有的这个心理活动呢，心所呢，它是与修行有关系的。那我们一般的社会上的心理学，近代发展出来的心理学，他就谈不到这些问题，因为他没有修止啊，没有修观啊，没有静坐啦，没有禅定的这些经验呢，他怎么能够谈到这些问题呢？但是有禅修的这些技术进行训练之后，他就能够达到这个状态。像我们有的人呢，他做得好好的，他一下子高兴了，或者是他做得好的时候呢，他就加把劲说赶快能够做得更好一点，结果呢他是弄巧成拙，他这一用劲一使劲的时候就偏了，力又重了，又从原先那个好的状态，本来要进步的状态开始退步，就没办法继续进步了。他这个时候就不应该加功用，他是要任运助，任运助，让里面这个这个种种烦恼啊、习气啊、这些细微的这个分别念呢、种种差别想呢，它一层一层这个拨开，一层一层的这个遣除，就是任运照着这个力量就可以了。那你要加的话呢，反而是呢头上安头，就好像我们讲画蛇添足一样的，蛇本来是没有脚的，你在那跟它画两只脚，画四只脚，那就成了其他动物了，那就不是蛇了。所以这个行舍呢是这么一个呢上心所，这就是行舍的这个呢定义。那么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呢？对治调举静住为业，这个说的非常好。这个行舍的作用呢，它能够对治两个，一个呢是调举，调举就是我们利用强了，一强了之后啊，就开始呢升起这个贪心了，升起种种其他的这个想法了，杂染了这个定，好像你这个布啊本来是很干净的，一尘不染的，然后你掉了一滴墨汁，掉了几粒这个灰尘，让这个布呢就是不清白了，它已经有垢染了。那么这个调举呢，它就开始离开观察的对象，离开安住的对象，慢慢引发其他的一些想法，所以它就会有这个调举一缘而转，就是引向其他的这个呢想的内容，想的对象。那么这个就是一缘，这个一缘。那么还有一个对字叫静住为业，静住为业就是说他力量呢这个不够，太往内收了，他不想到去做观察了，就好像一个什么呢，好像人喝醉酒一样的，或者是人要瞌睡的一样的，他在那里不想动了，你推也不想动，拉他也不来，那么就怎么讲，我们讲说待在那里了，死在那里了，不动了， 那么这个就是静住。静住也不是这个定里边正确的一个状态。真正的定呢，它是安住在这个对象上呢，它既不低沉也不高举，既不吊举也不静住，而是明明立地的与这个所观察见呢直接任运的，能够安住在这个上面。所以它会对着这两个业，静住业多了，这个就会容易引发愚痴。就有的人修定修得很好了，结果最后还堕个什么畜生道去了，他就是没有能够善巧修定，对于这个新的训练观察呢不细微，才会有这个作用。所以有的人修修修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觉得呢感觉不错，也不发火，也不来脾气，也不是说你们都去拿东西啊，都去名来利往呢，他不追求这些，他很清高，他很能够淡泊，很能够呢放得了，看得开。但是呢他这个内心呢他有这个静住分，使令这个心他没有明了分，缺乏一种呢我们讲的活气，他没有活气，死的，就是有这样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这个内容，我们如果你自己去看或者不仔细去观察了，你是没有办法来了解它是什么含义的。你自己来读这个，你会能够认识到这些问题吗？能够知道行舍所起的这个对治作用吗？那我们在对治修之前呢，只是趋向于行舍，就是我看到有成有调，我就是做观察，然后逐步逐步对治，越来越呢清楚的能够离开这些毛病，最后是很迅捷的离开这些毛病。等你成熟的时候，你就不用任何的观察，你如果有任何的这些呢方法上的努力啊，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对的。所以禅宗里面有一个说法了啊，这个我们起善念，那从一般的世间角度上来是对的，那么这个起恶念那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深入来讲，善念也不能起，恶念也不能起，恶念也不能起，这都不能起，这才是呢超越的，才是对的。就像六祖大师讲的一样，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邪正俱不用，清净至无余。当然他那里是从二元对立、能所对立的超越的究竟这个意义来讲的，但也可以援引在我们这里对于行舍这个心所的了解来说，你就是可以任运补起种种作意，而处于正确的这个定的状态，就是可以这样的。那么这就是呢这个对治调举静住为业，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能够把这个道理呢观察再观察，思维再思维。如果我们对于这个白法里面这些种种的心所你认识到了，应该说你的佛法修持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很大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是确然的事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不要小看哦，有的短短的一个论呢，短短的一个经呢，他就这么说过去了，但是你没有发现他的这个奥妙，没有发现他本身的这个奥妙。有时候这些内容呢它不在广也不在多，但如果你根本一了解了，更广泛来讨论来学习，那是更好、更完美、更完善，更完善。当然因为我们这里很多佛友啊是初学的，所以我讲一些话啦我是不厌其烦，讲的重复一点，对于有一些老修的饱参的读了很多佛书，然后也有一些禅修的 念佛的这个这个实际经验的，那么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我这个说话了是绕过来绕过去，说的有点繁冗重复，但我想要照顾一些初修的人呢，那也是有这个必要的，有这必要的。说句老实话，说不定有一些同修啊，就连我讲的这么细，讲的那么多，他还不一定能够完整的了解这个论里面这个解释里面所要说的内涵。如果你真是有兴趣有信心，你可以反复的看，反复的读，反复的学，书读千遍呢，其义自见，其义自见。那么这个是对于这个行舍心所这个作用上的这个叙说。下面就是对于这个行舍了等等的这个来解释。先从行舍这个定义来说，言行舍者，乃行运中舍，减受运舍故。为什么叫行舍，不只是叫舍呢？因为舍有受的舍，有这个嘞行的舍。五蕴里面有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而这个舍呢是属于行运的，而五受，苦受、乐受、喜受、忧受、舍受，那么这个受呢是属于心理活动里面的这个受运所摄的，所以从那里区分开来，就是说这里这个舍了，不是一种舍的受，这个舍呢是行舍。是一种我们内心的作为，是内心里面的一个作为，是内心里面一个作为。那么言令心平等等者，平等等者就是讲后面的这一段话等等这些话，怎么样解释呢？就是说有舍令心离昏掉时，就是说我们这个行舍了，经过这个观察之后，渐渐的让内心离开了昏沉，离开了吊举，一步一步这个努力的时候啊，这个作用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来这个强大。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初心平等，接下来呢是次心正直，再接下来是后无功用，此初中后差别之谓也。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行舍了，它是一个一个这个过程成熟的。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成也没有，掉也没有，这个基本的状态能够得到了，能够保持一个基本的状态，就是说这个心能够平等而住，平等而止，平等而止之后，这个心的这个运转运作它是正直的，没有偏移的。再成熟的时候呢就是不加功用了，就不加功用，不加作用了，这个是初中后的这个差别。此亦即四法者，这个也是依四法来建立的。离彼四法无别相用意，就是说如果离开了精进无贪无嗔无痴这个四法来说，那就没有别的相貌，没有别的这个作用。相貌呢是这个它的这个体性呢，用呢是它的这个作用，我们讲法相，法相呢诸法之相，各种各样的相应的这个相法，这个相貌，比如说这里讲说行的话，是令心平等，功用，无功用助为性，这就是行舍的相貌。它用是什么？能够对治吊举，静住为业，这是它的这个用，这个用， 那么无别用，你就没有别的用。何诸无别？怎么能够知道没有差别呢？就是这些呢。曰：若能令尽，即是是法；若所令尽，即是心等。就是说我们能够令心啊真正这个安住下来，静住下来，不会有沉掉种种这些问题存在，那也就是我们心里面没有贪呢、嗔呢，精进于这个无贪无嗔三善根了，才能够。而我们一般的人呢，这个心啊，就好像一个走路摇摇晃晃走不稳的人一样的，看到这个呢，他起了贪心，然后就被这个境界粘住了。看到另外一个事情呢，他现在想发脾气，他恼火，他不高兴，那么他就有排斥感呢，所以他这个就是深一脚浅一脚，重一脚轻一脚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他就不可能真正这个停得下来，停得了这个心绪种种的凌乱，能够停得了。若所令尽呢，即心等。能够令的能够令这些静下来的话呢，就是无贪无嗔痴无痴啊等等这些心。或曰：即是法，何须别立？那又提出来了，既然它本身就是这个是法，你为什么还要特别的建立出来呢？特别的说出一个行舍来？那要是这样的话，不用力也可以了，不用再说了也行了，还要这样说干嘛呢？曰：若不别力，因此能故。就是说如果不另外建立这个行舍行舍这个行舍法，那么我们就不能很好的了解这个离贪离嗔离痴这个精进上所起的这么一个嘞作用，所出现的这么一个状态，达到这么一个程度。那有这样讲之后啊，我们就更好的能够了解所以建立这些种种的法相，这些种种的概念不是无缘无故的，是为了辅助，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佛法的内涵，更好的了解内心的这些通过这个文思修正之后的种种次第，目的就在这里，不是无缘无故的来建立的。这也是这个祖师大德了，也是过去的菩萨了佛了，悲心咒，为了详细细微说出来告诉我们，所以才建立种种这个含义在里面，建立种种的这个含义在里面。那么这个是第十个。那么最后一个善心所是什么？是不害心所。言不害者，于诸有情不为损恼，无嗔为性，能对自害，悲悯为业。就是说这个不害心所呢，就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个人呢，他有善心，他对于种种这个友情呢，不伤害，不损恼，这个叫做不害。他的体性呢，还是这个无嗔为体性。前面嗔是讲了，就是对于苦苦聚啊，他心里面有愤怒，有愤恨。但是有愤怒有愤恨，他要有一个轻重呢，如果重的话呢，他就会采取种种的行动，诽谤人家啦，杀戮人家啦，折磨别人呢，伤害他人呢，那么就有神恼。那么这里不害呢，就是没有神恼，不神恼众生，不神恼众生，不神恼友情，这个就是不害心所，以称为性。他所治的业呢，就是说能够治这个嘞伤害众生的业，心里面有悲悯心，看了众生呢都 希望众生能够离苦，他心里面怎么还会想要去伤害众生呢？看到众生有苦啊，他心里面不忍，比如说像放生一样呢、看到那些鸡啊鸭了被装在笼子里面呢、蛇了等等之类呀、等一下就会要被人家买去了又杀掉了，他心里面由衷升起悲悯心。假设我自己被抓起来了，等一下要上刑程要把我杀掉，或者在那里拷打我，有种种的痛苦，我觉得很难受，我希望能够有人来救我，脱离牢笼，脱离这个拷打伤害。那同样的，我看到这些重物这些众生他们受到这些伤害的时候呢，我不忍其苦，心里面有悲悯心，这就是他所起的业。未尽无称，与有情所不为损恼，假名不害。假名就是这个他是无实体，他的实体呢是称，是无称，但是依这个上面来立的，所以假名不害。无称方对断物命。这个称不害，但为损恼勿害。就是说这个无称呢是与有情不损恼，是假名不害。那么无称呢是方对断物命称。无称就是对这个断了众生的命，让众生死了，不能再活了，这个呢称，这个是对的。不害呢，他所对的呢，就是说不去伤害众生。那么无嗔呢是与乐，不害呢是拔苦，就是无嗔的这个作用就是给众生能够带来种种的利益，种种的安乐。不害呢就是心里面生悲悯心，能够予以既拔，远离种种痛苦。此二粗相差别，这个是这两个的粗分的这个相貌不同的这个差别。理是无称，就是它的理的话，依理来讲都是无称心所。实有自体，不害一彼。就是说这个无称呢是实有自体，无有实有自体的。这个不害呢是一彼一分，就是依这个无嗔心的一分而立的假立。为显慈悲，就是为了显慈悲二相别故，为了显示慈心悲心这两个善心呢这个差别不同，所以呢就是建立无嗔，建立这个不害，立了有情彼爱胜故。从利益众生的这个方向上来讲，作用上来讲，这个慈悲心，慈心悲心，这个力量是最强的最大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